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只见江山砍砍砍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哎，开书以前呢，评论点事儿。要说我的这个新浪微博，我关注了呀，哎，有那么一个微博叫公安部除四害，有那么一个蓝微，肯定是真的。要说这个微博呢，发了那么一个东西，让大家伙小心小心再小心。那时候小心什么呀，有这么一个标题，说是性格测试刷爆朋友圈啊，你要小心你的隐私泄露。那说怎么回事啊，多数人没事也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测试，性格测试、为人测试啊，男的你得不得女生的这个欢喜的测试，各种测试，表面上都是心理学、心理测试，实际上有真有假，是有灵有不灵的。要说这个性格测试啊，就像过去那个五行啊、啊星座呀，它都不科学。那说怎么不科学？咱比如说这个星座，有的人呢一看这个星座，哎呀太准了，哎，那跟我的性格真是一般不二啊。要说这里边吧，你要说它一点都不科学，那不可能，有点小科学。什么科学呢？要说这个星座它本身是什么呢？它是啊，你在哪月份出生的，你就是哪个星座。要说这个人，春天出生的人和冬天出生的人、夏天出生的人，性格呢有一定的区别。为什么呢？你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冷，你刚出生的时候那是热，对不对？就会影响人的性格。但是它可不是绝对的，人的这个性格的养成啊，看你这一辈子你周围的环境都什么样的，你自己学的知识都什么样的，你都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才会把你的性格养成。那星座不扯淡吗？难为说不对，太准了这玩意儿。每个人呢都有那么一点相通的性格。哎，在哲学上这叫什么呢？这个星座呀就把这个普遍率给扩大了，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一个普遍的性格，它给你扩大了，缩小了这个矛盾率，每个人和每个人还有不一样的一些特性，他给你忽略了，他不说。你说这个人急脾气，你说这个人呢，哎，怎么怎么对待朋友，受伤害了也不怎么怎么着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，会有这样的普遍率，但是遇到具体的事情，每个人具体的处理方法还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他把这个普遍率给扩大了，矛盾率他给缩小了。所以什么性格测试啊，什么星座，什么五行啊，哎，给人算命的时候你不要信这玩意儿。但是呢，像周易八卦这个，你在生活当中处理一些事情啊，跟人相处，人际关系，你怎么打官司，你怎么这个做一些商业上的事情也都有用，但是你可别拿它算命，算命可不行。另外还有那么一点，逮谁告谁你的隐私，别人就可以利用你的隐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，嗯，你周边的人也就会知道你的隐私，这样呢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要解决这类事可怎么办呢？第一，加大立法，在我们这个网络环境当中用制度把它给扣住。第二一个呢，我们的民众，我们的老百姓要提高警惕，尤其没事玩手机的学生，那是更容易受害的啊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刚才说的和本集故事是没有一点关系，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， 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些人要依计行事，不说别人，单说焦挺。焦挺带了这个方灵鹅呀，赶着那个小车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要说他们呢，就来到离这个东门不远，有那个僻静之处，站在躲着。李逵、石谦两个呀，拿好了一些器械啊，一些药头，就来到那个禁欲门边上，在那等着。这个事儿不提，咱们说两个重要人物石秀、刘唐。要说这两个人，看大家伙都办事去了，拿那一瓢凉水，哗，这么一泼，就浇在西门大人的脸上了。再看这个西门大人呢，迷迷糊糊醒了，刚想张嘴说话，再看这个刘唐冷飕飕冷彬彬的啊，那一把快刀可就贴在脸上了，就按在喉咙之上了。我说你这禽兽啊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？要我说那西门大人一惊，喂，刚想挣扎，再看自己双手都麻了，只好说呀，好汉好汉呢，我当然想活了，你要多少金银我给家里写封信都给你，饶我的命就好。要金银老爷们可不稀罕，我们有的是金银。嗯，哎呀，向你要两个人。西门大人一听，好汉好汉好汉，你要谁都行。哎呀，我家里边老小你随便要，饶了我的性命就行。放屁，我要你家老小有个什么用？听老爷跟你说，你这个狱中锁着两个人，一个叫戴宗，一个叫崔周平，都是老爷我的朋友。我们哪过来呀，是想救他们，如果把他们给了我们，我们可就饶了你的性命。西门大人呢马上就说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，两位饶命吧。要说这两个人呢，都是秦广王啊钦定的看守的，哎呀，要饭呐，有那好几千的虎狼在那看守着，谁能见得？你杀我个十遍他也不行。石秀一听在那冷笑，他们出不来难道你还进不去吗？我告诉你，时间不多，老爷不愿意跟你废话，只要你带我们进去啊，你就说是秦广王因为梁山的事情有这个紧急的军情，要把他们两个给弄出来提问提问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交给我们就没你的事儿了，把你性命一饶多好啊，不然的话给你千刀万剐，让你身上一点血肉都没有，把你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抠出来。再看那个西门大人一听，哎呀，两位好汉，要说他们两个都在这个天子第一号啊，都是要饭，我若跟你们过去把这个门打开，我也是死罪，连累了我的家小，两乡都是死，那我可怎么办？哼，石秀一听，你这次还会推诿啊，便是你领我们进去啊，就说被我们逼了，你也就落一个失察之罪，是不是呢？最多把你鸟位给丢了，不然的话现在可让你千刀万剐。你假如说答应了，给你一千两黄金，逼你当这个鸟官那不强。西门大人就说，哎呀，那也不行啊，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也脱不了干系，那怎么能行？你既然你说秦广王钦定的两个要犯，哎，那为何没有诏命？那也不行。如果呀，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就答应你们。
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你们两个呀，把秦广王的亲信捉来一个，我把事儿都推在他身上，也就完事儿了。不然你们两个面圣，我带你们也进不去。哈哈哈哈哈！石秀一听，哎呀，你挺会想啊，啊，哎呀，你真会捉官，好吧，那就答应你吧。我来问你，秦广王眼前最爱的、最亲信的是谁呀？老爷给他捉出来也就完事了，你说一说。哎呀，最得宠的就是那黄文炳，他呀把这个崔州平给卖了，秦广王就把崔家的宅子都给了他了。他这价钱呢，说一不二啊，非常受宠，别的官都赶不上他。刘唐一听，好吧，原来是这个猪狗，我这一招把他给抓来也就得了。石秀兄弟，你看看这贼，把他看好了，我呀，我把他给捉回来。我在这丰都城待了很长时间了，要说这位他们家在哪儿，我也知道。石秀就说，你要这么硬捉呀，那可耽误功夫。我教你个计策。什么计策？啊，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，你看怎样？哈哈哈，好啊！再看这两个人是分头做事。咱们说这个石秀啊，哎，就把这个西门大官人双手给绑上，把这位押到了禁狱外的一箭之地，有那么个僻静之处，在那儿呢，哎，就找着了石谦、李逵三个人在那等着。要说等了半天呢，有那么一辆车过来了，赶车的是刘唐。要说石秀挺高兴啊，赶紧上前了。哎呀，刘唐兄弟，你可把这个黄文炳给捉住了！哈哈哈哈，你一看这个车上是不是那个黄大人？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好险好险呐！啊，要说这位可真黄，好悬没给我捉了我。大家伙一看呢，要说这个黄文炳，哼，现在这个模样可太惨了，面如黄纸。便是佛面上刮金，再难装旧，体似枯柴，纵在纹身上遨游，难阻消瘦。一双三角眼，犹有千百条恶蟒之深毒，两片露丝唇，还似七万种颠倒之殊死，正是世间第一刻薄辈，专害良善，黄风刺。石秀一看到高了兴，就和刘唐一起拖这个黄文炳来到黑暗之处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这等险地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刘唐一听，哈哈哈哈，要说我呀，我和你说，我假扮了一个差人，我到他那敲门，我说呀，我是秦广王啊，派来的，有事要急找他，啊，要宣召他。他家里人都惯了，就给我引进去，让我看了他。这次在那个床上躺着，这病的连气儿都没了。一听这个秦广王要召见他，马上就起来了。也不知道这条狗哪来的精神，他还盘问我的，我这么胡乱一答，他可就醒觉了。哎呀，就想起来喊人把我给抓了。我拔刀来到他面前给他砍那儿，我就逼着他，我说，你如果喊人我就囊死。嘿，他就不喊了。我暗地里逼着他，让他和门上人说入宫见驾，有要紧的事商量，不能带随从。出了门之后我就来到这儿。石秀一听可高了兴了，捉得此贼呀，真是天帮助我们兄弟呀，是不是？一吃赶紧去办吧。再看这些人呢，就用那个麻胡桃把这个黄兵嘴给堵上，把这一位呢带到西门大人的面前。石秀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 今天把你的垫背的给你捉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跟着我们一起去吧，再有推诿剐了你。在这西门大人和黄炳两个人一对面啊，面如土色。要说那个西门大人他再也找不到托辞了，好吧好吧，我跟你们一块去，不要再伤了我的性命啊。石秀就说，哼，老爷一万句顶十万句啊，一句也顶一万句，我救了人的时候自然给你们给放了，伤你们干嘛？再看那个西门大人呢，就把这心放到肚里边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带你们去吧。这石秀可就高了兴了，让李逵在外边接应着，石谦赶着车，自己和刘唐压着这两个人啊，就上了车了，就赶往这个禁狱啊。来到近前，就看有那么一个把大门的狗在那叫唤，干什么的？这西门大人呢，也有点踌躇。石秀过来呀，用匕首往他后期那么一顶，那意思，你再废话，囊死。西门大人呢，哎呀，非常疼啊，也非常害怕，只管说呀，我是这个本官，奉了秦广王殿下的圣谕和长按黄大人，要提这个要犯到宫里去，赶紧开门吧。那看门的一听是本官，他能不依吗？他不敢。一看车上还有黄大人，哪来的疑心呢？把门就打开，把这个车子给他推进去。要说连过了三道大门呢，早来到那么一座的大牢门前。这个时候，杰儿可就都下了车了。石秀和刘唐啊，这两个人，一个看住了西门，一个看住了黄炳。你看这个模样啊，就跟随从差不多少，但是都是贴身压着他。每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明晃晃的钢刀，暗地里边顶着他们的后心呢。要说他们可就都不敢叫了。石谦儿紧跟其后，几个人就进了牢里边来。要说呀，那些大小的牢子们一看是本官，以为是本官来巡视来了，那个个的赶紧过来呀，赶紧献殷勤。那要是为什么献殷勤？不献殷勤，这一检查，检查出毛病来，那可怎么办？把当官的糊弄走，该干嘛干嘛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把这门给打开，将这火把给罩上了。再看这几个人就进来，西门大人呢，让这个石秀给逼的，只好张开口：“我奉秦广王的圣谕，也有梁山贼人紧急的军情，要提贼犯戴宗和崔周平两个人去宫中拷问，可速将这两个贼人提出来，叫黄大人带去。”要看那个牢子有点踌躇，大人呐，这个事儿和规矩它可不合呀。假如说我们把人给提出来，得看这个钦定的一些文书，那才行。他们都是要紧的人呢，如果要是这么轻易给他们放了，那可是坏了规矩。混蛋，谁说放了？耳朵聋了？有这个紧急的军情，所以啊，本官奉大王的口谕，传口谕，你还不信吗？黄大人一块来的，要提两个要犯，谁敢耽搁？你再敢耽搁的话，这抗旨之罪，你来担着。再看这个牢子一听，本官发怒了，抗旨的罪名，那再也不敢啰嗦了，大人莫怒。小的把这两个贼人给您提出来就得了。再看这个小牢子呢，就来到里边，哎呀，就把戴宗崔周平给拖出来了， 要说石秀和刘唐这么一看呢，尤其看到戴宗身上遍体是伤，俩眼紧闭伏在地上，浑上下都是骨头露出来的，哎呀，都是血呀，也不知受了多少的苦。一看崔周平也是如此，这两个人呢是又恨又疼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暗地里边逼着西门大人和这个黄敏，让那些小牢子抬着这两个一起出了牢，叫了那么一辆囚车，哎，将两个装进去，又叫八个小牢子呢随着车跟着压着。那又是为什么呢？让他们压着也就是掩一些耳目而已，不让他们犯疑心。要说这个时候石秀暗地里边就逼着这个西门大人让他发号司令，那个西门大人只为了保命啊，他不敢不从啊，只好石秀怎么说他就怎么干。要说这黄炳让刘唐给他压着了，心里边直叫苦，他不敢喊，而且嘴里边呢被东西堵着。虽然这个禁欲就跟铁桶一样的严密，但是这几个好汉只当是无物啊，就把自家的兄弟给救出来了，何等的义气和聪明啊！要说这几个人可就上了车了，石谦赶车，我爸，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，那几辆囚车跟在后面，出来有那么二里来路。石谦一看呢，哎呀，离这个禁欲可就很远了。石谦翻身下了车了，哎呀，太苦了，太苦了哦。这个时候压着囚车的小牢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呢想过来问一问，有那么四个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太苦了，这个车子陷到泥里了，哎，再也上不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帮我推推车吧，大人一定会赏你。再看那几个小牢子懵懵懂懂，一听有赏能不高兴，赶紧抢着低头推车。再看这个石谦来到身后，噗噗噗，全给挡。要是这几位猝不及防都死了，那位说这个石谦也太狠了，人家小牢子招谁惹谁了？在那个情景之下呀，你这不这么办也不行，闲言少叙，要说刚才那四个牢子都在那喊呢，那是为什么喊？脑袋掉了能不喊？但是后边啊有那几个小牢子可就听到这个叫声了，正在诧异之际，就看这个黑影之处闯上那么一个大汉子，手里边拿着那么一对板斧，上下翻飞，这么一砍把两个脑袋给砍下来，剩下还有那么两个小牢子，那吓得呀是叫叫不得，是动动不了，那腿就像钉在地上差不多少。李逵过来顺手噗噗脑袋给砍了，咔，用大斧子那么一砍把牢车给劈了，然后就把这个戴宗给抱出来了。一看戴宗这个模样，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你怎么这样？要说这戴宗昏迷不醒，怎么叫也不答应。李逵要哭，石谦赶紧过来了，就劝着李逵，那意思你哭有什么用，赶紧救人。后来又把崔周平给救出来了，把这位也抱上车了，几个好汉非常高兴，护着这两个人呢，压着黄文炳还有西门大人就要走，就赶奔了东门。要说这个时候离东门已经很近很近了，就听到远处是一片大喊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介绍这位那可了不起，哎，叫鲁智深，有那么一个外号花和尚鲁智深。 那位说了，怎么叫那么一个花和尚呢？这是花呀，不是。要说这位呢，浑上下有个刺青，都是花。水泊梁山有很多人有刺青啊，你比如说这个，九纹龙史进，浑上下九条龙，浪子燕青身上也有花。所以说在宋朝的时候，这个刺青是非常的流行，很多人都有。咱们现在一看这个社会上啊，有人纹身了，大家伙都说这是流氓，这不是好人。你不能这么评价这个东西呢，你得客观说它，不能片面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说就好好跟大家伙说这个刺青。哎，咱们现在人呢对这个刺青有的人有偏见呢。我以前我说过呀，说人是老师，我加了一些学生，那么在学生的 QQ 空间当中啊，我就看到过有些学生浑上下都刺青，那照片呢自己传上来了。要是别的老师上来就得骂你，人品有问题啊，你行为不端，你怎么怎么地，一大堆帽子给你扣上，不能这样，这是非常之片面的。我怎么处理的呢？我没看着的还则罢了，我看着的，我首先对他这个刺青进行赞美，本来就挺好看的。然后呢，我又为我自己跟他拉了那么个距离，但是我说的也是实话，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在后背上刺这个金字儿，写上精忠报国。当然了，这是小的时候的想法，现在可没这想法。但这个想法也不幼稚，只是现在我没这个想法了。然后我就跟这个学生说呀，你这个刺青啊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告诉你两点。第一点，刺青的时候你找这个正规的，哎，那个店儿，你不能找那不正规的。有很多这个刺青店啊，他给这个病人，哎，纹完身以后那针头不换还给你整。有艾滋病的，有肝炎的，有皮肤病的，所有通过皮肤和这个血液能够传染的疾病都有可能传到你身上。这是第一，找正规的。第二，你得想一想将来你的工作的规划，你想干什么。你要想当个保安，纹就纹呗，当个立功，纹就纹呗。啊，你弄一个这个美发，当个厨师，你爱纹，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有些单位就不行。哎，你考个国家公务员，你当兵，或者你干什么其他的东西，那绝对不行。所以你得想明白了将来你干嘛。你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还得洗它，你洗比你刺的时候还痛苦，是钱还多。我到目前为止啊，跟两个学生说过这样的话，这两个学生对我非常感谢。你换个别的老师，劈头盖脸这么一骂，马上叛逆心理一出来，离你远远的，啥都不考虑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老师也好，家长也好啊，看到学生有一些你看不上眼的，哎，一些行为的时候，你应当呢把成何利害给他说明白了。将来如果他走错了一步，啪嚓摔那儿了，第一他不能怪你老师，不能怪你家长，第二从哪摔倒从哪爬起来，自己好好干。所以说呀，当老师当家长是非常之不容易呀。有的老师一天到晚甭管是公办的是私立的，就考虑学生那点分儿，别的啥也不想啊。你这学生啊愿啥样啥样，到期末我这科成绩不错，没给我拖后腿，那你就是好学生，我就是好老师，那哪能成啊？要这么玩的话，这个社会可就完了。当然了，说了半天呢，咱们是有点跑题儿。今天呢， 好好的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鲁智深。要说鲁智深在水泊梁山上排名第13，哎，了不起呀、啊！十员步军头领啊，第一名啊。要说这位原名不叫鲁智深，叫鲁达，是经略府的那么一个提辖。后来呢，一看这个郑屠夫郑关西太混蛋了，哎，欺负金翠莲的妇女，然后三拳打死了郑关西。你说你打死能白打吗？官府就追捕于你。这位跑来跑去来到五台山，哎，做了和尚，有那么一个法号叫智深，后来呢叫白了叫鲁智深。鲁智深跟济公差不多少啊，不守清规戒律，哎呀，喝多了以后打这个山门，把这个佛像啊，哎，罗汉像啊，那些金身都给毁了。哎呀，被这个长老说好听的叫派往东京相国寺，说不好听的就是给打发了。来到相国寺也没干好样的，没什么好活，看守菜园子，菜园子里边有那么几个泼皮无赖，没事偷菜玩。哎，他那个偷菜是真偷菜，不是游戏啊。鲁智深把他们给弄到这个粪池里边了，再有那个倒拔垂杨柳，这名气可就大了，谁不知道鲁智深。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里边啊，结交了林冲，林冲被陷害以后就发配嘛，路过了野猪林，董超薛霸就想害他，鲁智深就把林冲给救了。高俅就派人呢捉拿鲁智深。要说这鲁智深呢，在二龙山可就落了草了，后来是投奔了水泊梁山，做了步兵头领。要说宋江攻打方腊的时候，鲁智深那么一个禅杖就把方腊给打趴下了，一手拿着禅杖，单手可就把方腊给抓住了。大伙都说武松单臂擒方腊那是假的，您看看这个原著，那是鲁智深单臂擒方腊，不是说武松一个胳膊哎就叫单臂擒方腊。如果您再说武松单臂擒方腊，这鲁智深今天晚上可趴你家窗户啊、哎、那么后来这一位呢，在六合寺就圆寂了。鲁智深在水浒原著当中六合寺圆寂，在我的小说水浒续传呢、啊、那可没死，后来又回了梁山了。具体发生什么事呢，有机会啊我把我写的这个小说给大家伙讲一讲，虽然写的不是很成熟，当时是17岁时候写的啊，后来呢也有那么几番修改，到现在没出版的，有机会给大伙讲一讲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